好，请看今天的讲义第26页，从第四颂开始看起。复次叹一众寄言，第四颂第一卷的第四颂，原本上的实地经论是没有编号的，可是我觉得现在透过电脑，我们可以做多种版本对读，也可以让大家在这个现代的这个方式上注上各种的编号跟注解，这样会比较容易理解。请看寄送第一卷 V1-4， 此众皆清净，离懈怠严净，安住坚固中，功德智具足。就是说明此众是讲实地经的时候，这个与会大众，金刚藏菩萨应谢托月菩萨其情而讲实地法门，当时所有的与会大众身口意都是清净的，说法者清净，听法者清净，而听经的时节因缘也清净，所以与会大众是离懈怠严净，懈是懈怠，怠是指怠慢，离了懈怠，你有清净的功德心，才会目的是庄严佛国土。所以严净，严净请画起来。在大乘菩萨道里面，第一个要先自己成佛，第二个要庄严佛国土，第三个要广度众生。金刚乘也是如此，学金刚乘也要从大乘的佛法发菩提心或出离心开始学起。所以严净进佛国土，这会牵涉到你多生多劫的缘。比如说你多生多劫以发菩提心盖医院救度众生，供养七众弟子所有的医药，那你成就的佛国土就会像东方药师净土，身如清净的琉璃。那愿力不同，它因地劫的缘不同，得到的果报也不会一样。那各位不要小看我们每个礼拜来共同学习佛法的缘，虽然很辛苦，我知道在座也有很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从基隆来的或台北郊区来的，我想大家都很辛苦，可是这辛苦是有意义价值的。若你现在精神你不好学，精神好的时候你不珍惜学习佛法而精进修持，等到老的时候你会呢身有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不管你年轻或是老，你的心都要在安住坚固中，这里的坚固是你有坚固的信愿心，这样子的话你生生世世所修的这个戒定慧的功德才会圆满具足，而成就一切的智慧。所以功德顿号智顿号具足，那要究竟成佛必须得到一切种智。下面经文这个论曰，所谓天亲菩萨的论呢，他就会说明说，这个你想要清净，清净的话那要远离六种染浊污浊。所以看论曰128页 A 栏26，清净者反过来就是不污浊，污浊的有六类，离开了这些污浊，你的身心身口意都会清净。第一个你要知道什么是污浊，好，第一个叫做不欲浊，就是不贪不清净的欲望，不清净的欲望这是污浊的。第二个威仪不清净，这个也是污浊。第三个这是盖，是指贪嗔痴慢疑的烦恼盖，这个也是污浊。第四个臆想而污浊，就是胡思乱想颠倒梦想，而且这胡思乱想会让你产生嫉妒心好胜心，而破坏你的清净心的缘故。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心，前面是指恶心嫉妒好胜的心破坏你自己的清净心，后面一个心是指清净。第五个，你虽然很想修行想成佛，可是你发觉你自己的善根福德资粮功德不够圆满不够具足，这个也是污浊，所以善根为少故。因此有这六类的污浊，是故于彼说中，你的心不会快乐的安住在法里面。 这是第五类。第六个就是呢，愚痴心很重，动不动呢对很多东西都想的是很负面，贪嗔痴慢疑非常的强，这个也是污浊。所以离开这六种污浊，你的身心才会清净。好，这是简单的白话翻译。好，先看第一个，不欲浊。欲是指男女的欲望，有些人对男女的欲望这一关是很难突破的。修行人不论在家出家，南传北传藏传，在南传里面讲戒定慧，就会叫你修不净观、白骨观；大乘佛法也会叫你修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藏传佛教里面呢，只有对僧伽才会讲不净观，对一般在家居士他比较少讲。所以若欲望很出众、烦恼很出众的人呢，他的心是呢就像这个常常搅动的湖水，是非常污浊的。所以第一个叫做不清净的欲望干扰你的身心，让你没办法产生身心清净。那一般欲望很出众的有很多原因，大部分以戒经讲是过去是他破过重戒，比如说杀盗淫妄酒里面呢，他杀身戒很重，或邪淫戒很重，或是妄语戒很重。那你会说，师父你怎么知道呢？很简单，很多方法都可以知道。你可以去拜战茶善恶业报经，你自己丢战茶轮，那你就知道贪嗔痴慢疑里面哪一个出哪一个重。我想呢拜过几次以后呢，不用拜也大概知道十二业都很重的。第二个威仪浊，这个南传佛教很重视威仪，它的威仪定义连穿鞋子都不可以。佛在世的时候是脱鞋的，可是现在是文化改变，有时候南传的比丘到其他的国家打着赤脚，这是很不礼貌的。中国有一句话，对不对？不穿鞋不戴帽子是蛮夷之邦啊，边地之人呢、啊。那现在的南传法师也穿鞋了啊，这是文化的因素。那但是北传的法师里面穿鞋里面以不穿皮鞋是因严守声闻律，声闻律里面说不可以用各种皮革，可是你会发现西藏的喇嘛都穿皮鞋。所以在威仪上是南传跟北传比较重视，当然并不意味着藏传就不重视哈。这文化的这个角度不同，尤其是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非常重视威仪。比如说在家居士，你要受戒的时候，你要到戒场就开始告诉你龙土猪要端饭，这样吃饭，对不对？其实这是中国文化，佛陀在世的时候不是这样吃的。那中国佛教的佛教徒比较喜欢这一套，所以到戒场里面你就会学怎样搭衣、持戒、持钵、行堂，这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在丛林里面有几千人住在一起，就像军队一样，军队一定有纪律跟规范。几千个出家人住在一起，那在家居士来大殿礼佛，他一定有他的威仪跟规则。其实这个不是戒律，听好，戒律跟威仪不一样。不可以杀盗淫妄酒，不可以造十恶业，这个叫戒律，是绝对不管任何文化都不可以开源的。威仪的话就不同，像佛在世的时候比丘戒规定是不可以戴帽子的，可是你看中国的禅师，尤其北方虚云老和尚、来果禅师、弘一大师都戴帽子，为什么？不戴帽子很冷啊，你容易感冒，感冒生病你就没办法修禅修啊。所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点，中国大江南北，在哈尔滨省跟所谓的云南省，这个纬度差非常多，风俗民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中国人比较喜欢威仪，是因为要从呢这个所谓的身的摄受，再来口的摄受，不说妄语，口清净。比如说中国人有很好的习惯跟传统，佛妻跟禅妻都禁语，没错。可是你要知道这一套到了西方，很多西方人是不习惯的，西方人非常爱喜欢讲话的。所以哈，它有不同的文化。我也参加过西藏的闭关，闭关里面它是有一段时间不能讲话，有一段时间它是可以讲话，但只能讲佛法的话。所以中国人比较喜欢从身约束，口约束，最后意才让它清净。 所以一个人若到僧团里住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早晚懈怠的习气跟放逸的习气，你慢慢真的会透过僧团的功德力，透过你的威仪的要求，然后你身心会很自然跟庄严，这个是我绝对肯定赞叹的。但是师父多说几句，这个也不是绝对的。为什么？有人一直压一直压，他心不见得能解脱。西藏人你会发现他的民族跟文化就不同，在座也很多人接触过西藏的喇嘛、仁波切跟法王。西藏人认为心是重要的，所以你怎么样从你的心，不是透过压抑而产生真正的教法的引发功德力，而了解出离心、菩提心跟大悲心，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传统上来说，西藏不是不重戒律，但是它不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是各个地方都有传戒、讲戒、诵戒，所以声闻力在中国大乘佛法是弘扬非常的广大的。不要认为我们中国人没有功德，有，我们汉传佛教徒、北传佛教徒曾经是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你会发现现在也是全球化，南传、北传、藏传，大家相互的了解不同的文化。比如以前我们看南传的人，诶，奇怪，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叼根烟呢？你去泰国、斯里兰卡，和尚喝抽烟，他们是被接受的。但是呢，你会看他们没有穿鞋。可他看我们北川，你们怎么穿鞋？你们怎么可以吃晚餐呢？所以文化角度不同。那在西藏认为呢，心是最重要的动力，你心能掌握的话，其他都会很自然的。只要心能够清净而不破戒，那任何在不破戒的范围之内的呢，他都可以接受。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西藏喇嘛来台湾，会觉得诶，奇怪，这个走过喇嘛出了游泳池蹦起来，诶，他跳下去游泳了。假如中国的一个师父下去游泳的话，我想你们呢就开始生烦恼了，对不对？就滴滴嘟嘟嘟，这个怎么是这样，那样怎么这样。当然在声闻律里面呢，每个人的持守范围也会不同，深浅也不同，开遮不犯不同。所以西藏人他比较重视你的心，然后呢其他自然就可以了。所以西藏的很多喇嘛都很幽默，也很会说笑话。但是我们中国人不要说，哎呀，你说笑话这就是不威仪不庄严，不要这么说。因为每一个人摄受众生的这个因缘不同，有人喜欢像道貌岸然这样广清老和尚这样个性的，有人看到广清老和尚也就绕跑的，尤其是年轻人。所以每一个人的威仪，威仪是摄受他的身口意，威仪当然也不能过度放逸，作为僧应该要有僧格，所以作为在家居士也要有在家居士应有的品德。但是当威仪跟环境充足的时候，你应该问你的心是什么，你的心念比较重要，自然就可以了。第三个盖是指贪嗔痴慢疑的五盖，这在25种坛观里面有讲。第四个是意想着，是现代的人特别多，现代人烦恼欲望都很多，享受很多，特别容易胡思乱想，常常动不动呢就有忧郁症，动不动呢诶，那个要害我，动不动呢那个人在我背后说坏话，所以嫉妒心很强，好胜心很重，破坏呢自己的清净心，这里的破坏心也包含破坏自己的功德，也破坏别人修行的功德。那这种功德呢是不好的，负面的功德。那破坏别人的修行的话，自己得不到利益，别人也得不到利益。好，以上一二三四是佛教徒跟非佛教徒都会有的烦恼。第五类跟第六类是特别佛教徒才会有。若是你精进修持，你会发觉你自己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说老啦，你身体很想学禅坐，现在才听到禅坐很重要，可是呢身体就坐不住，脚或是不舒服。有些人会在菩提道上会觉得很孤单，虽然自己工作很辛苦，很想亲近善知识，遇到良师亦友好僧团，但是他就是总是碰到邪师或是碰到恶友，所以他在菩提道上的善根福德因缘是不够的，那这个就必须要继续修。善根福德因缘不够的时候呢，你是遇不到好的善知识的。 就像我常常譬喻说，101层的大楼，你在第五层，你所看到就是第五层的视野，你认识的就是第五层的好朋友。但是你若勇猛精进，爬到第50层，50层就有50层的视野，50层有50层的善根福德因缘，比较殊胜的良师益友跟好环境。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也说，善财童子53参，善财童子也是多生多劫修的，所以他的功德圆满具足，可以一个善知识跟着一个善知识，一个善知识亲近另外一个善知识，而且善财童子自己的寿命很长，身心很健康，所以他可以参访很多善知识。在西藏也是这样，最大的功德圆满具足是跟到有证悟的上师，你自己也没有障碍，跟着他修行。假如你遇到你的上师很老，你很有善根，从四加行开始修，过了2-3年，哎呀，糟糕，你的上师往生了，那这个也是你的福报不够。还有一种是自己很老，上师是很年轻，你善知识教你很多的教法，包含修气脉、明点、走火，或是瑜伽，或是大手印很大圆满，但是自己身心体力已经开始老化了，结果也没办法做这么多功课，那自己呢，障碍也会很多的。所以这个也是福德因缘不够具足，所以因为福德不够具足，所以他是善根为少故，所以他心中就不会充满了法乐，反而会有很多的障碍。那你会说，师父，那第五类怎么办？第五类只有继续修了，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修，修到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你只要真正有菩提心，生生世世修行，你一世总是会比一世的功德力增加嘛。第六个是痴着，这是最糟糕的，就是断见跟邪见。有些人在佛门里面他是很聪明，但是很好辩，动不动呢就用他自己的思维去解释，那这样子，这里的愚痴并不一定是指阿达阿达的白痴，是说视智变聪也是一种愚痴。就是说，你总是用世间你所学的知识跟经验来去理解佛经，佛经超越你理解思维程度的东西，你就喜欢好辩，好辩只会产生戏论，甚至会谤法跟造口业，好辩也会浪费你很多修行的生命。这个叫做愚暗。第二类是指身心的残障，你会让的，当然我们佛教对于残障人员也是很尊重的，因为他是有佛性的。可是残障人员老实说，以客观条件来讲，他身残障若心不残障精进学佛，那很有希望。但是假如身残障心也很暗淡的话，那障碍就会更多，甚至同参道友关心他，佛教徒的莲友关心他，但是他都会把自己的心给关闭起来，不愿人家关心他，甚至呢还会去批评吧，排斥别人，那这个是很大的障碍。所以去上离开以上六种障碍，你的身口意才叫清净。为什么要讲这么详细？我们中国人常讲，哎呀，心好就好，其实心也有清净的程度。中国人对佛法的理解往往不太愿意从俱舍论、大乘的经论，像大智度论或十住毗婆沙论，从论点去了解它的定义。中国人常常就解决啊，清净啊，你怎么解释都可以叫清净，其实清净不是这样的，清净要离开这六种染浊，你的身口意才叫清净。那南传的清净、北传的清净跟金刚乘的清净也有不同，还有不同的经论、不同的注解对清净这个词也不同，净土宗也有他自己清净的定义，所以不能猛查查全部轮在一边一起谈，反正心清净就好了。其实你从来没有问过心要到哪一个标准才会清净，还有怎么样的条件会障碍我心不清净，哪一种情况下身反过来叫做不清净，这里就有讲。假如你有以上的这个六种当中的其中一条，那你就更应该忏悔而且勇猛精进，你的身口意才会做到佛经讲的清净，才能够做到维摩经讲的心净则土净。否则心净则土净对很多佛教徒来讲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常常喊啊，我们要办环保，心净则土净。有时候我听他笑一笑，喊这些口号的人都搞不清楚心是什么，清净是什么。他真的跟佛经讲的清净有关系吗？当然有些有，但是有些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好，再看下面25页中间下面一个框框，此对治这六种不清净的染着，安住在坚固道心者，对于所说的教法应该要有次第，而且修行坚固的次第心也要非常的清楚，要次如是次第相对。就对于上面的讲，比如说懈怠的人你应该怎么办，对不对？然后呢，不庄严的人，没有注重威仪的人应该怎么办？好，下面请看幻灯片。幻灯片我用颜色把它标出来。第一个，离懈怠者要对治于你不清净的五欲的污浊。假如懈，就说假如你的身口欲对于男女的欲望，对于色身香味触法的这些欲望特别强的话，其实说明了你的心很懈怠。所以反过来讲，你应该勇猛精进。第二个，讲庄严呢，是对治于那个威仪的污浊。有人呢邋里邋遢的，这个在不同的场合，当然他都没有注意到说应该怎么样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讲话，所以威仪上不是很庄严，那就要有很庄严或严格的善知识来对治他的烦恼。第三个，清净来讲是对你的染污盖五盖的污浊。第四个，假如常常如思幻想的人，很容易胡思乱想的人，在修行上他就要兼顾一个法门，不要今天念念大悲咒，明天念念药师咒，后天念念往生咒。讲这个不是指这三个咒不好，这三个咒都很好，问题是你的心没有兼顾心，你念什么都没有效啊。你真正有兼顾心了，对治你胡思乱想的这种比较心跟妄想心，选一个下去，你念十万遍、三十万遍或五十万遍，它就会产生力量。这个叫兼顾者对意想着。那对于那种善根福德因缘功德不具足的人，只有怎么办？继续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继续去修行，生生世世不离开六度波罗蜜、菩提心跟十地。那对于那些愚痴的污浊的人怎么办？那要有智慧的人才去引导他。所以他下面说，此六句示现，是两句呢显示同身重净，另外一个偈颂是显示一身重净，后一首偈颂是显二重清净。这礼上的偈颂讲一到四，你自己做编号。第一首跟第二首，也就是应该翻开到24页 V1 之一，何故净觉人，有没有看到？第25页 V1 之二，决定此一切，有没有？这两首偈颂是要显示菩萨要与众生一样呢相互学习，就菩萨帮助众生，众生也帮助菩萨，所以同众生一样清净。第三种 V1 之3 25页，此众皆乐闻，这个是显一生清净，就是与会的大菩萨是跟普通的众生是不一样的，一生清净就跟众生一样是不同的。第四首 V1 之4是讲佛菩萨跟众生一样相互成就，生生世世离开懈怠心，相互发广大的愿心，让菩萨自己安住在戒定慧当中，也让众生安住在戒定慧当中，所以二众都清净。这了解吗？好，这个只有两行，但是你必须透过编号你才知道他在讲什么，否则你会知道哎，这两句是什么。好，他你可以写在号码，写在旁边。接下来这是告一个段落，下面看第五。因为菩萨跟众生显二众都清净，这样子的话请看偈颂 V1 之5，叠供相沾住，一切闲恭敬，如风欲熟密， 如可思甘露，上次有简单说，所以叠共相沾住，就与会大众，看我的动作，这样左右大家相互看，一切大家都很恭敬，就像蜂，蜜蜂，大家知道春天快到了，夏天也到，蜜蜂都会采百花而酿蜂蜜。你看蜜蜂哦，采百花的时候，它一生只做两桩事，就是什么？酿蜜还有繁殖，就是食衣住行的食。第二个，每天它就是传宗接代，所以中国孔老夫子讲，众生食色性也，就是每天吃饭跟繁殖，吃饭跟繁殖，对不对？他什么都不做，蜜蜂也不会去看 DVD， 蜜蜂也不会去游泳，对不对？但是你要想，用蜜蜂来譬喻是说，当他把他工作当他的责任的时候，他一心一意要酿很好的蜂蜜，就譬喻说我们佛弟子一心一意我要怎么样去成就无上的佛道。如可思甘露，上次有说，就在沙漠当中，你很口渴的时候，你一心一意就只想什么？喝水，对不对？这是指甘露乏水。所以下面论曰：叠共相沾者，表示没有杂染心故，只有一心一意想恭敬求法。行恭敬代表身口意视线非常的清净，尊重法故，而不是嫉妒心故。好，接下来到这里一段，他说下半季是譬喻净法转身，此季呢叠共相沾是讲总相，一切行恭敬是讲别相，如是余季呢初句都是讲总相，每一个季诵有四句，第一季都是讲总相，二三四都是讲别相，所以这个是共通的道理，同意成坏是如上所说。所以上次我们说《华严经》里常常用六相来解释。好，再看下面的偈颂，25页，从第一颂到第十一颂，第六颂 V1-6， 大智无所谓，金刚藏文矣，欲令大众悦，即时说颂曰。这一颂在不同的版本，有些是认为偈颂，有些认为是长行文。所以你翻开23页到24页，你可以看到23页编号第一号主法护翻译的就十一颂，第二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是十二颂，为什么呢？请把第六个画起来，六，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第六颂，六，金刚藏菩萨闻说世事已，欲令大众悦，即时说颂言。这个呢，有人认为是长行，有人认为是寄送，因此就会差一送。所以前面编号第一个主法护翻译是十一送，鸠摩罗什大师翻译是十二送。再看24页里面呢，他认为这一送刚才念的第六送也是属于长行文，所以前后前五送是谢托月菩萨问，后面呢五送呢，后面六颂是金刚藏菩萨答。在这个多种版本里面呢，我会觉得第三个六十华严的实地本比较精确，其他也可以做参考啊。这个是比较精确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才知道谁问什么偈颂，谁答什么偈颂。那天津菩萨他当时著《十地经论》所看的版本可能会跟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有不同。再接下来请翻开到27页，27页里面呢，你会可以看到时差难陀翻译的80华严在这一段里面只有十颂，就更少了，也不是十一也不是十二，他把前五颂后五颂。那在时差难陀译，请看编号第六，时差难陀译的《佛说十地经》，请看27页跟28页连起来，它是呢十一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后面金刚藏菩萨回答，从第七颂到十一颂，他答得非常完整。所以待会会讲的时候，我会引到这个偈颂。所以大正藏里每一个字都是西天东土历代祖师哈，用生命而传给众生啊，释迦牟尼佛清净的正法。 当然寄送里面呢，多多少少有些是差不多，有些是很大的出入，有些是相互对读，你可以理解的更完整一点。好，所以看幻灯变，所以从第七颂一至七到一至十一呢，以下会按照次序而详细介绍，介绍的同时也会用实地经论的寄送配合着编号第六号施罗达摩所翻译的佛说实地经第七颂到第十一颂。好，现在请看第二十六页第三行，论曰，为什么金刚藏菩萨要答呢？答的目的是什么？论曰，此初记中欲令大众都产生喜悦心，是总而言之正是酬答相。酬，这个是酬字，报酬的酬，言再加上周，等于现在九字旁再加上周，我们讲酬谢人家，总正酬答相。酬答有两种，第一个堪酬答，第二个不怯弱酬答。第一个堪酬答就是说我有这个能力回答你的问题，一般人佛法里面都会讲问难问难，问题目然后才答。第二个是说我心中对这个教法很有信心，我从来都没有怯弱心，我一定很勇敢的回答你。寄送说第六首，大智无所谓金刚藏文矣，大智故是无所谓故，表示他离开这个不堪答，离开不正答，就是说有些人是他没有能力回答人家问题。第二个人回答人家问题的时候心里是有怯弱的，心没有办法正直，这两种呢都没办法给众生很好的问题而回答。回答问题也是一种高度的智慧，因为佛法讲很多八万四千法门，每个众生所要问的关心的要解决的问题都不同，每一个人也会因时间空间地点而不同，往往回答别人要答得很圆融很圆满，或让众生欢喜，这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尤其像我去过世界15个国家，我也会因为不同的人回答不一样的方法，对不对？比如说讲杀盗淫妄酒，传统的戒律是这样写，可是现在的生活环境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可以开源的，哪个是绝对不可以做的，哪个是犯戒的。对于佛法我们讲开遮持犯，你也都要去学习。一个行大乘菩萨道的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都应该要有不断学习跟不断关怀众生的问题。现在的社会全世界在物质上都比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都进步得多，我们有飞机，我们有很多的科技，可是现代的人也面临很多的问题是佛陀在世所没有发生过的问题，比如说除迹的问题，山地同胞的问题，不同族群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佛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所以佛有说我已经回答的已经回答三法印，若没有回答的问题，依我讲的三法印，藏传佛教叫四法印，而去判断，在应该融通经论、经律论，这样子的话，慢慢你升起清净的智慧的时候，你在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就会离开不堪答跟离开不正答的这两种过失。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是菩萨生生世世要修的一个叫妙观察智，请你写下来。菩萨为什么生生世世要道驾慈航，这个妙观察智好，要在广度众生的当下你才能够修。菩萨不是坐在那边，哎，我神通一现前我就能够修妙观察智，那只是刚开始而已。菩萨要在帮助众生当中不疲不厌的去关怀众生的无量的心，解决无量的事情，解决无量的问题，才会学无量的法。就像我们中国的药铺也是一样，你说江湖郎中为什么呀，江湖郎中要走遍大江南北，还要去学很多偏方，他就是不同的病症嘛，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对症下药的方法。你总不能说江湖郎中或是所谓的正统的中医生就学一部帖， 十全大补丸就走遍天下。那有些人会被你医好，但是有些人也会被你毒死的，对不对？每个人的状况不同，所以菩萨为什么在净土成就时要道驾慈航，用大悲愿力回秽土广度众生，就是要生生世世成就他的妙观察智。他这里问何者是正达，刚才说离开不堪达，离开不正达这两种过失，反过来说什么叫做正达呢？就达的是正知正见，很如理如法的呢。他说此法难说，复难闻故。他说有些教法呢是很深很深的，那没办法一下对众生讲，那你必须要了解众生的因缘成熟的时候，才为他说适当的譬喻而适当的开示，这个叫做正达。这是指法很难为众生解说。举一个例子，像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为众生讲一切世间难信之法的净土法门《阿弥陀经》，这个就是法难说。任何一部经都有一个弟子站起来问释迦牟尼佛问问题，佛就问说善哉善哉，你问得很好，然后呢我回答。可是《阿弥陀经》是佛无问自说，没有人知道成佛的境界，也没有人知道阿弥陀佛是这么伟大，那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所以《阿弥陀经》里面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有两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地方，让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包含无量无边的诸佛，包含东方药师佛、东方阿处毗佛，乃至于过去多宝佛，让无量无边的诸佛都赞叹释迦牟尼佛。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球上讲金刚乘的教法，这是很大很多诸佛他是不敢讲的。为什么？金刚乘教法很深，很多众生听了以后他不接受，他会毁谤。第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讲华严经、法华经跟般若经，这也是很难的。第三个，释迦牟尼佛在他的法运上发愿度比丘尼出家，其他的佛是不敢发这个愿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发500大愿，释迦牟尼佛有很多难行能行的地方，所以建议大家应该去读悲华经释迦佛500大愿。我讲了好几次啊，很多人呢，那这边听左边听，不要等到你断气的时候才问师父什么是500大愿，那时候没胡啊跟你讲。你要应该精进啊，难得啊，你看到释迦牟尼佛的500大愿你会很感动啊。释迦牟尼佛在无量的大愿里面有两个大愿最殊胜，第一，在这个劫浊、见浊、命浊、众生浊中当中，也就是说简单的讲，所有一切众生内外一切都很染浊，没有善根，刚强难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示现成佛，告诉所有一切众生，不管你再怎么糟糕，再怎么丑陋，再怎么样的懈怠堕落，你都有佛性，你都能成佛。第二个，释迦牟尼佛也看到这个娑婆的世界众生将来善根福德愿越来越少，所以广开无量法门，最无量的法门当中最殊胜的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法门。所以啊，于此世间为一切世间说难信之法是很难相信的，是很多阿罗汉也不相信，连初发心的菩萨也不相信，说哎，我念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就能够成佛。那他会问佛，那我无量劫来经过一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那修的功德力不是白修吗？佛说不是，你是见次法的修行。有些众生在他方佛、过去佛种了跟阿弥陀佛的缘很深，所以当然他可以到极乐世界成就。所以佛呢讲这个净土法门的时候呢，很多大菩萨他也都不太相信的，不生欢喜心啊，他不相信说一世的精进勤苦信愿行到极乐世界就能永脱轮回。所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功德力是透过释迦牟尼佛的宣说法藏比丘48大愿的故事才会呢流传在人间。所以这个叫做法难呐、复难闻故。难闻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听不到这个教法，听不到佛为你讲教法。比如说在座很需要你莲友对西藏佛教的大手印跟大圆满很有兴趣， 有点像中国的禅宗心地法门，当然这是很殊胜。可是按照西藏的规矩是，你若不修四加行，不修无上瑜伽的本尊，你是没有资格听到大圆满跟大手印的真正的开示。那不是仁波切或是上师不慈悲，因为讲了你也听不懂，讲无证无修，那你也会错解。所以南文法是第一个，你听不到你想要学的佛法，这个也是南文。第二个，假如你的福德因缘很够，纵使善知识或是上师很慈悲为你讲，讲了你自己却听不懂，这个也叫南文。第三个，南文的意思是说，虽然佛经在你面前，可是没有善知识为你解说，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你用世间的知识跟经验是无法理解的，这个也叫南文。所以南文有很多的定义跟它的深浅。那当然南文最重要是因为自己的身口意不清净。接下来说云何难说呢，请看第一首偈颂第七首 V1-7， 南第一稀有菩萨所行事，地势分别上，诸佛之根本。请看幻灯片，你们也请翻开到这个27页，看施罗达摩译的第七颂啊。如果你不想翻来翻去，就请看幻灯片。幻灯片我又把它两个并在一起。施罗达摩译在第七颂到第十一颂，他翻的很多字比较详尽，请看：虽作最甚甚稀有，此能显示菩萨行。遍地能作最为妙，由此佛地有修正。这两个都是文言文，我先把它白话翻译，再来讲它的义理哈。先看世亲菩萨翻译的，他说：西第一，南第一稀有。